早安，赞美主，哈利路亚，很高兴见到大家。外面在下雨吗？啊，提早下雨了。如果在下雨，是祝福的恩雨。Amen， 圣经说的恩雨不是雨滴，好吗？一滴滴的，而是大雨。我相信神会让今天来到他家的所有人都得到祝福的恩雨。就像啊，枯萎的叶子，对吗？他们将会绽放，长出新芽和开出花朵。 Amen。 我喜爱主告诉我们，他教导我们恩典，使用那些公义的小传道人。 Amen。 在山坡上，我已经开始讲到了，提醒会做笔记的人，你要知道，我们总会以为神会透过暴风雨或是烈阳呼啸的风或是大地震来彰显他的荣耀威严，很令人敬畏，这是我们的想法。但当神想向我们传讲公义时，当他想让我们领受他的爱与恩慈的信息时，耶稣在山坡上指着一朵野花给所有人看，是野生的，不是种在宫殿里的花，不是在有人照料的房子里所种的花。人们会定期浇花，而它是朵野花。而他说，看看野地里的百合花是怎么长起来的，怎么长起来的。我们会关心在主里的成长，孩子们在恩典中的成长。但耶稣说，看看他怎么长起来的，他也不劳动也不纺线，而我们在思想中劳动，该如何完成这件事？思绪总是在打转，对吧？有时你觉得有人吗？思绪总是不停在转，对吧？你很容易分心，被带往不同方向。但这位公义的小传道者耶稣说，这是野花，它日夜暴露在风中，它暴露在所有的外部环境，白天在阳光下，而主却看顾它。看看它有多美，你的天父，他没说我的天父，你的天父还装饰他们。你难道不比他们更贵重吗？神若如此装饰野地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表示他们枯萎干涸了，只是暂时的。但是神却看顾他，他难道不会更看顾你吗？ Amen。 神连你们的头发都数过了。 Amen。 然后耶稣说，就是所罗门及荣华之时，史上最富有的人，他及荣华时所穿戴的还不如这些花。我相信他摘下一朵给众人看，所罗门在他一切财富与荣华中穿戴的还不如这些花。 Amen。 为什么？我开始默想这件事，开始看到花朵它的美丽和装饰。因为耶稣在谈为何要担心穿什么。 Amen。 看看野地的百合花，花朵的装饰由内而生，而所罗门的衣服却是外加的，是从外在加上的，表示这种由内而生的生长或装饰，它是在讲健康。 Amen。 当百合花失去它的装饰时，通常会变棕色，对吧？枯萎干燥死亡，这是健康。他在告诉你，所罗门在极荣华时，你可以穿上华服，紫色的华丽长袍穿在王的身上，但如果王生病了， 王的健康状况不佳，世上一切财富和美丽的华服都不重要了，这朵小百合的美就是她的健康，是由内而生，你知道吗？她甚至没为健康努力，不需要劳动，不用在跑步机上劳动。抱歉，我说这个是因为想到劳动，我看到人们一直在跑，就像仓鼠一样。OK， 抱歉，其实我以前会用跑步机 ，OK， 但是我觉得在外面跑步或者在外散步会更好。我只是觉得自己好像仓鼠在跑，然后他们会加速，看仓鼠能跑多快。他们不劳动，这些百合花不劳动。你能听到鸟儿在唱歌，好了，大家可以看看乌鸦。他提到了乌鸦，在马太福音中是说飞鸟，但路加福音说你想乌鸦。乌鸦是脏的，不洁净。就犹太律法而言，他们不会用乌鸦献为燔祭。乌鸦是大型动物，就像它们代表黑暗权势，完全的。有一次，我记得我正走在街上，在新加坡有几只乌鸦在飞，这些大乌鸦不是小只的，是大只的，那些黑鸟，巨大的黑鸟。突然，我感觉有人拍我的背，对吗？真的，我正走在街上，是一只乌鸦，是被恶魔附身的乌鸦。我跟你说，因为他没去拍其他人，每个人都在走路，这只鸟飞来，还有其他乌鸦在飞来飞去，然后又飞了回来，对吧？绕了一圈，他又飞过来拍我。这次我确定了，是魔鬼，对吧？他无法承受主的荣耀。 Amen， 赞美神。我真的觉得他们代表邪恶。我站着不动说，再来啊，来来啊，我准备好了。他们就从背后偷袭，这就是黑暗权势的做法，从背后偷袭。 Amen， 但不用担心，耶稣说，你看天上的乌鸦，他们也不种也不收，也不在仓里存粮，你们天父尚且养活他们。这些不洁的鸟，你们天父尚且养活他们，你们不比他们更贵重吗？你们谁能用思虑使自己长高呢？那些想变高的人，耶稣劝告你们，你们哪个能用思虑增加一肘呢？一肘是指从手肘到最长的手指，这里是当时的一肘测量单位。你们有多少人想长高一肘？耶稣说，你们不能用思虑来长高，连最小的都做不到。他说这是最小的，何必还担心其余的呢？但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Amen， 赞美主。这就是我的开场。他的声音不在地震中，也不在风中，也不在火中，是从低微柔和的声音中。在旧约中，神会显现，有时候会有地震、闪电、火，特别在西乃山上，神想让我们理解恩典时，会用低微柔和的声音，在温柔寂静中。 Amen。 为这些公义的小传道者感谢神。飞鸟和野花，我告诉你们，这带给我们所有人盼望。有时我们在找大事，而神却使用小事。这些花朵和飞鸟在过去祝福了数百万听到这信息的人。我们不会在乎一朵花，就是今天在，明天就消失了，所以买假花吧。 Amen， 但神在乎这些短暂的花。Amen， 所以记住这关键是啊，他们怎么长起来的？他们不劳动也不纺线，这表示如果你担忧，就会因担忧而劳动，因焦虑而纺线，就不会成长。你必须休息和放手，并且让神接管。 Amen。 所以这次主日，请你深呼吸，然后说，我对那领域放手。你们都有某些领域，都带着不同的焦虑，不同的担忧，忧虑和恐惧来到这里。无论是什么，是对变老的恐惧，对失去爱的人或他们的爱有恐惧，对无法处理的工作情况，或者对死亡本身的恐惧，好吗？现在奉耶稣的名说，我对那恐惧放手，我让神他的恩典，他的信心来接管。 Amen， 在剩下的主日里， Amen， 赞美主。神很良善，对吗？好，上次我分享关于得着你的土地，现在我要分享一些在那次讲到结束时简单提到的内容，我没讲完，因为神在这上面有太多要说的。 Amen， 他在告诉我们什么？你为何在得着自己产业时如此懈怠？阿们，为何如此怠慢？为何迟迟不去得着你的产业？这表示某个东西是你的，但你没得着它。好吧，新加坡人不会这样，如果有东西是你的，我告诉你，你忘记，因为买二送一，你不知道，对吧？回家后，你家离那家店很远，OK， 之后发现朋友问你，你没拿到免费赠品，他们没给你，不，他们没有给我，我跟你说，你会回去，我不在乎有多远，你会回去，你会说，我的免费赠品在哪？免费赠品，对，我买了两件，应该多送一件，不是吗？ Amen， 你会得着一切属于你的产业，对吧，新加坡人？ Amen， Hallelujah。我们不会说啊，那个，你知道某人，比如说，那块地是你的地，对吗？有人把车停在那里，你会说，嘿，这我付钱买的 ，Amen。或者有人拿走你的东西，对吗？新加坡人就算是在电影中途，你迟到了，对吧？有人坐在你的座位上，你有遇过这种事吗？遇过这种情况吗？有人坐在你的座位上，你觉得你选了一个很好的座位，现在那个人拒绝让座，你会怎么做？你不劳动，也不会焦虑纺线， Amen， 会直接把它抱起来， Amen， 好吧，把它放在走道上然后坐下，对吧？没有恐惧，没有焦虑， Amen，除非你像林牧师一样强壮。不，通常你会发现有事在发生，如果那人不肯让步，拥有这个东西的人不肯放弃他，他们并不懈怠，会有一场争论。阿妹，好了，没关系，去别的地方坐了，电影都开始了，你说不不不不，这是我选的座位，对吧，新加坡人？我们在得着神给我们的事物时怠慢，知道为何吗？这是灵性的怠惰，这是一种灵性迟钝。我们不在，你看，如果你对神的话没有饥渴，神的话是如此珍贵，但我说神的话是，我发现你的话就像，我喜爱你的话语胜过战利品，知道战利品吗？一些财宝，金子、银子、珠宝，所有他们从那场从他们得胜的战役中，对吧？大卫说，我喜爱你的话语胜过战利品。在另一处他说，你的训言胜过千万金银。 Amen， 神话语一进来，话语就会展开，神的话语会带来光。你所害怕的一切都是因为光尚未照进那领域。 Amen。 当光照进来时，我记得小时候曾经推开海滩某处的一块巨石，那里有些小的白色爬行动物，我不知道它们是什么，看起来像迷你龙虾，但并不是，它们在爬行，是白色的。我吓得跑向妈妈，我小心翼翼地回去，慢慢走去远处，一看都消失了。为什么？因为光暴露了他们，没什么能留下来，所有恐惧都不能留在你身上。光一照进来，所有焦虑和担忧就消失。所以神的话语带来光。我们为何不更多浸在神话语中？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胃口被养坏了，就是看太多韩国电影电视剧看太多 Netflix， 太多世俗的东西，世俗思维，世俗的推理，世俗的就是职场上的惯用作风，太多谈论自然事物，太多沉迷在发脾气和苦读等等之类的，不去思考神的话和神劝告你去做的事，就像你的胃口被养坏了。假设你吃了太多糖果和零食 和饼干或其他含糖食物，对吧？还会对好东西有胃口吗？没有。 Amen。 我们都知道孩子就是这样，我们要他们晚餐前别吃任何甜食，对吧？对吗？因为知道那会养坏他们的胃口。所以不是他们觉得神的话无聊，而是胃口被养坏了。因为当你发现领受神话语的好处时，各位，我告诉你，你每天都会泡在神话语中。哈利路亚，有等着你发掘的宝藏。 Amen。 将是隐秘是神的荣耀，但将是查清是君王你们所有人的荣耀。 Amen。 知道吗？我喜欢这样，我有时感谢神隐藏事物。 Amen。特别是对那些不懂得珍惜的人隐藏，耶稣自己也说过，但对你们却是显明的，明白天国的奥秘。 Amen。 我们的一生就是神希望我们过的生活，当然就像圣经，就像产品的说明书，如果说产品出了问题，我们会去看产品说明书，并找出问题所在，对吗？现在我们会用谷歌，对吗？试图找出问题所在，你必须回到产品说明书。Amen。 有时问题出在我们连接的方式，出在我们就是组装的方式不对。我们需要找的问题出在哪里，不是责怪来源。 Amen。 神希望你的生活井然有序。 Amen。 他希望你的心思有平安，有定力，希望你的身体充满健康很健全。 Amen。 如果你在这些领域受苦，我们都有些正在信靠神的领域，他希望他的光照进这个领域。你会让光照进来吗？但我们太愚钝，不明白被光照的必要。你可以在黑暗中待很久，可以对黑暗很熟悉，能在黑暗中找到安慰。你在洞穴中待得太久，这发生在二战之后，有一些在菲律宾的日本士兵们在洞穴里待了很久，当他们被要求出来时，对吗？知道出来后他们怎么样吗？他们遮住双眼又回到洞穴，拒绝出来。为什么？因为他们已习惯了黑暗。不要习惯黑暗，神的孩子，别习惯恐惧和担忧，就是这不是你的常态。 Amen。那你的常态是什么？你的胃口是什么？ OK， 想象一下自己正在爬我们应该都能想象，对吧？一整天都在践行或爬山，想象一下。 OK， 你整天都在爬山，我是说你在喝水，而且你大概在四个小时或五个小时前就吃完午餐，正在走下山，现在觉得非常饿。 Amen。 尤其是你在爬山时会非常饿，大部分时间都在喝水，然后你在找营地，对吧？正在返回营地。好，你现在到了营地，在美丽的湖旁边，营地的一边放着一箱箱的巧克力， 草莓饼干 Amen 糖果甜食而在另一边对吗在炭火上有啊有几串鱼正在烤 Amen 撒上了盐 Amen 还有面包正在烤还有马铃薯对吗在锅里而你闻到这股香味好有鸡正在烤好吗你有选择你非常饿你会选哪个好吧你会选哪个这个人现在已被净化为什么因为一直在进食他以前有假设啊七八个小时没进食了对吧饥饿感来临时那份纯粹你回归于真正的自我你真正想要什么那其实写明了你真正想要什么你回归真正的自我你的渴望是什么好食物 Amen 你不会想要这些东西这是给那些吃太多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吃垃圾食物的人在正餐之间吃零食哦在基督耶稣里的人不被定罪 Amen 我们没发现自己必须找回真正的品味神的孩子你真正的品味是好食物是神的话我说是神的话
Amen.
Amen 所以约书亚被智慧的灵充满因为摩西按手在他身上这是生命记最后一章第34章说最后一章 OK 所以最后摩西死了 OK 约书亚被智慧的灵充满有多少人想被智慧的灵充满你们渴望向往有智慧吗世上所有事物中你最想要智慧吗 Amen Amen 如果有个天使来找你好吧不是天使即使是主来找你说一个你想要的东西你会想要什么 OK 你会说什么别跟我说像是给我可以实现其他愿望的愿望好吗这不太聪明好吗只有一个所罗门就是这样所罗门向神求智慧神说了什么有了智慧就有财富荣耀和生命Amen Amen 而第一个就求这个就表示他已有一些智慧了可能是来自他父亲大卫的建议对吧新加坡人会要求四个数字却不知道这四个数字只是一种方法但智慧能给你这四个数字无法给你的祝福甚至能给你更多 Amen因为圣经一再一再地说智慧确实能带来财富读一读箴言书好吗不我不是那种你懂的能赚多少就赚多少之类的不实际上贪财的危机贪财是个问题好吗不是钱而是贪财你可能没钱但仍贪财那变成你人生的中心对吧贪财是万恶之根想想看万恶之根你会想它可能是根源但不是唯一的但圣经说它是万恶之根好吗所以小心你可以有钱但别贪财使用它圣经说智慧带来财富那么尊荣呢智慧带来尊荣那生命呢圣经说智慧带来长寿这些都是好事赞美主所以说呢智慧永远是首位在哥林多前书中他说基督使我们成为智慧甚至在公义之前智慧才是从神来的公义 Amen 再来是圣洁然后是救赎智慧是在首位圣经说在所有事物中甚至圣灵的九种恩赐中智慧的恩赐是第一个 Amen要渴望智慧智慧是首要的总而言之约书亚被智慧的灵充满我知道这间教会一直在向神求智慧对吗 Amen 有的人请举手昨天有多少人向神求智慧好看吧举手的人变少我为没举手的人感到有些难过你们每天向神求什么啊四个数字OK, 所以 你今早向神求智慧了吗？
Yes.
Amen. 你来教会时会求神对你说话吗？
Yes.
赞美神，是的，就是这个态度。 Amen. 就是这种态度，赐给我那光，那智慧主啊，那会使我自由。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使你们得自由。你说，但牧师，我没被捆绑，你没有吗？我不是在说身体上的监禁，我说的是，是否有某个领域让你无法停止思考这些事，你不想去想，但还是会去想，对吧？这就是精神上的捆绑，通常会导致忧郁。 Amen。 某些领域是否让你不自由，你无法不被它奴役，在那里你需要得自由。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连约书亚都被智慧的灵充满，为什么？摩西曾按手在他身上，我对按手在人身上很谨慎。 Amen。 当人们向神求智慧或其他事时，知道为何吗？我相信按手是会分赐恩高的。 Amen。 多年来很多伟大的神仆人为我按手，尤其是在我还是很年轻时，在我十几二十几岁时，我相信确实有恩高的分赐。我开始看到还意识到以前从未见过的事，而领受恩高后，开始在从未涉足的领域运行在圣灵中。恩高真的会分赐。当约书亚领受摩西的按手时，他就被智慧的灵充满，领导的职责也传递给他，以色列人便听从他，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行了。这是申命记的最后一章，下一章其实是约书亚记第一章，新的书卷，但照原本的顺序。在约书亚记第一章，圣经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着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赐给你们了。我们上次有学习这一段，并且看到以色列人在进入应许之地七年后，约书亚进去了，记得吗？通过一路分开到亚当城的约旦河，神在无路之处开了一条路，然后他们征服了第一座城，是耶利哥城，记得吗？从那时起，七年过去了，还有七个支派尚未得着他们的产业，你们要延迟到何时？他说，所以关键，我们需要知道，需要找到关键。在他说你们还要延迟到何时之后，知道他说了什么吗？他说，每个支派要选出三个人去走遍走遍那地。哇哦，他还记得得着产业的方式是走遍那地，所以每个支派要派出三个人去走遍那地。希伯来文是指来回走动，出去 halak， 出去并走遍那地，去得着你们的产业。 Amen。 所以神的话就像我们可以行走的路。 Amen。 不同页面，不同书卷，不同章节，不同经文。 Amen。 我们就得着它了。神在基督里所有应许都是是和 Amen。阿们。注意，约书亚被智慧的灵充满，很多人都听过我讲智慧的主题，是在多年前，且从那时起，你们每天的祷告，智慧智慧，向神求智慧，这是非常对的。我总是告诉商业人士，当他们说牧师为我祷告，我说重要的是你每天上班前为自己祷告。我总是求神赐我智慧。阿们。不只是为你的生意业务，也为你的家庭生活。Amen。 对于你与神同行，但智慧要在首位，之后才求恩宠。恩宠这两件事你每天都要求。 Amen。 还有第三件事是保护，你永远不知道何时会遇到危险，危险是无谓的，它不会有警告，它没有症状，可能会是砰的一声你就遇到车祸，像我几周前经历的重大车祸，直到现在他们还在争论谁对谁错。是的，我的车还是坏的。对，处理好之前他们什么都不会给你，对吗？所以这是一件大事。那整个，我是说整个侧面都掉了下来，我是指受损了，然后安全气囊弹了出来，我之前从未闻过那种味道。 但贾斯汀说，我喜欢这味道，感觉我在飞机上。但感谢神，主保护了我们。我在前一天还特别为保护祈求。Amen。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接下来要做的是每天向神求保护。屏幕师，神可以不用我们开口就动工吗？你需要明白一件事，我很快地说，我们活在堕落的世界里，神在造人之前曾掌管一切，在你出现前。但因为你的出现，神大可造一个没有自由意志的人，服从他就好，像机器人，像 AI 一样，对吧？但神不要这样，他希望人类有选择的自由，去爱他，服从他，渴望与他同在。 Amen。 神不想要机器人，但这就是危险所在。如果你真要让人有选择自由，就要真的有选择的自由，你不能控制这自由。人用自己的选择自由做了错误的选择，明白吗？好吧，但问题是，就算你做了选择，神也不能免去选择的后果，因为神说，你选这个，这就是生命，你选这个，这就是灭亡。而人类选择了反抗神，他们选择灭亡。像我之前说的，你能选择把手指放进火里，但无法选择不被烧伤。不，你无法选择后果。所以问题是，我们必须要明白，从那时起地球就堕落了，因为神对人说，我把地球赐给你，赐给人类的子孙。当神赐下某物时，他不像你这样，还我好吗？我们现在没关系了，还来，把我给你的还来。所以如果你给贷款是另一回事，但如果你给了，就是给了。所以神不会收回他已赐下的，地球已赐给了人类子孙，但人却顺服撒旦而不是神。想想这有多可怕。 Amen。 某程度上，撒旦拿了世界最小的部分，地球，带来了各种破坏。这就是为什么地球没按照它该有的方式运行。你可以称之为全球暖化，可以称之为地震、风暴和飓风，以及各种正在发生的事，因为神还没真正掌管地球。但是租约，亚当给魔鬼的租约正在到期，随着每天过去，它正在到期。因此神差派另一个亚当，耶稣基督。 Amen。他为我们的罪而死，因罪是阻拦，得有人付代价。 Amen。 在一个没有法律、没有法规和宪法的国家，不会有兴盛，无法运作，无法有文明。你不会想在这种国家。前几天我告诉贾斯汀，足球没有规则会有趣吗？史上首场足球比赛就是这样，没有规则。有人找到一个球，他们就开始踢。多年前在英国，我读到过没有规则甚至能打在你面前的人，对吧？我不认为他们会让历史重演，好吗？现在有规则，他们正在引入新规则，通过 VR 来观察，来确保，对吧？足球，新加坡的足球才是真正的足球，好吗？我儿子说，我不喜欢叫他 soccer， 因为我们原本就叫 football， 为何要改名？他说，所以就是 football， 足球。你手里拿着球跑，该叫手球，对吧？ OK， 总之美式足球是不一样的。 OK， 但他们大概是为了区别才说我们踢的是 soccer， 但它本来就是 football， 所以没有规则。你觉得自己会享受比赛吗？你说我不认为，你会说一点都不享受。规则能帮你强化对比赛的享受，你享受它，因为有界限，有规则。规则不是为了要扼杀你的快乐。 Amen。 是为要强化它。 Amen。 所以神对这片土地有规则，人违背了神给的第一条规则，顺从了叛逆的灵，地球在某程度上，魔鬼才能来对耶稣说，我把世上所有的国都给你，只要你跪下敬拜我。他没在说谎，世上所有的国都已经交给了我，他没在说谎。是谁给他的？亚当。但耶稣会取回他，合法的，对吗？但他必须先为我们的罪而死，因为那是我们与神之间的主要阻拦。 Amen。 所以圣经称他幕后的亚当或第二亚当， Amen. 他会来为我们的罪而死，然后从死里复活，赞美神。他说现在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我了，所有权柄，地球仍然失落，仍然在堕落，仍然在叹息，所有的地震和飓风等等都是地球在叹息，明白吗？ Amen。 全球变暖都是地球在叹息，好吗？你看到所有的混乱都是地球在叹息，他们在叹息着，在等待神众子的显现，他们在呼求，因为当我们显现的那一刻，当耶稣回来时，我们将显现为神的众子，赞美神，这一切都将停止，你会看到地球被归正，赞美耶稣的名，哈利路亚，阿们。所以现在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我，但地球仍在堕落状态，对吧？有一天他会再来，耶稣再来时会归正一切，但就我们而言，我们在地球上与神同有影响力，我们可以祷告，神就会介入。例如，如果神在亚当把地球的租约交给撒旦时介入的话，这样拿走，那神公义吗？神这样做公义吗？不，他将它交给亚当，亚当能交给任何人。我说的对吗？现在耶稣拿回了租约，他拥有天国的权柄，对吧？但他仍是堕落的，他会在再次降临时归正他。同时他赐给我们，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说 Amen。 你们要去，你们要去，因为所有权柄都赐给我了，我虽没有亲自在这儿，但会借着我的灵在你们里面，你们代表我，以我的以我的身份，以我的名义行使权利，奉我的名，你们要赶鬼，要按手在病人身上，他们就必痊愈。 Amen。 他们要说新方言，赞美主。你们有在听吗？各位，耶稣说你们要去，因为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我，你们要去，你们要去。我们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祷告，如果有人在地上祷告，神说我与这个人立了约， Amen。 我必须带着大能进入那情况，都是在告诉你为何要祷告。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听见了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尽管约书亚有那么多智慧，有人每天向神求智慧，但其实不读经，对吧？就在下一章，约书亚记一章，神在第八节告诉约书亚要如何得着土地，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这神的话，这圣经，他们当时有的圣经只是妥拉，对吧？想象一下，他们必须默想妥拉，圣经的前五卷，但你和我却有更多美好的应许可以默想，尤其是福音，神的恩典，新约，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对吗？但你必要昼夜思想它。这里的思想一词是哈嘎，说哈嘎，哈嘎，哈嘎就是默念。有看过人自言自语吗？ Amen。 没有耳机，他们必须说没有耳机，对吗？就像你看到他们说话然后开始微笑，可能是在想食谱或想做的某道菜，对吧？他们自顾的微笑自言自语，那就是在默念。所以昼夜默念着神的话，圣经总是说同样的事，关于默想。在圣经所有教导中，神总是把默想和兴盛连在一起。现在当我说兴盛时，别只想到金钱， OK？ 兴盛是昌盛的结果，神赐予这个人兴盛表示一个昌盛的结果，无论他做什么，无论是育儿，无论是婚姻生活，无论是他的人际关系，在工作上或其他方面，神都使他兴盛，凡他所做的都兴盛。神在这里这样说，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你看到了吗？与默想连在一起，哈嘎，默念。现在 如果这还不够，看看诗篇一篇二节，我们之前有看过，但再看看，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他喜爱他的喜乐，他的喜乐，看到了吗？不是，我得要昼夜思想，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知道这里用什么词吗？哈嘎，默念，同一个词，他昼夜思想他的话语，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你会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而不是取决于股市，不是取决于任何世界任何事件的境况，无论是否有战争或其他事件。为什么？因为其他树可能会遭遇干旱，对吧？但你不只是栽在水旁的树，而是栽在溪水旁。栽种这个词表示有人栽种了它，你不是一棵在某处的野生树，你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叶子不会枯萎。什么是叶子？叶子代表树的健康，当它枯萎时会变褐色，会死亡，下个阶段就是死亡。谁说你的健康不会枯萎？如果它总是长青，如果它不枯萎总是长青，代表什么？你会永远年轻，神会让你年轻。 Amen。 接着是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如果神说凡事，就是凡事，不要让人限制了他。神说凡你所做的都顺利，凡你所做的都兴盛。
Amen。
每当我这样说时，有些人会感到震惊，有时即使你犯错也会兴盛。
Amen。
别去犯愚蠢的错，好吗？但我要说的是，光是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会犯错，但别为你的错误叹息。如果你默想神的话，神说凡你做的都兴盛。我从未在神的话中找到任何事是只要你去做就会得到兴盛兴盛兴盛，特别是在每一个领域，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记得多年以前，当我还是男孩时开始接触神的话，那时候大概是十几岁，我读到一个基督徒的故事，神给他启示，要他默想箴言书。为什么？因为当时他在学校成绩一直很差，表现不佳，他试着背诵那些学业和课本等等的，但做不到。他当时有心理的问题，我当时也有心理问题。OK， 你们都听过我一些见证。然后其实我在还是青少年时就经历十几岁开始经历心理健康问题，现在有专门的术语，我现在知道那是什么，好吗？忧郁症之类的。恩典福音就是从这里出来的。 Amen。 神赐我恩典的方式，保罗传讲的恩典福音，正统的原始的福音。而当它是原始的，对吧？会有很多伪造的东西，让原始的看起来是假的。他们是后来才有的，但其实如果你查考我分享的新约内容，特别是保罗书信，你会发现是一致的。好吗？无论我做什么，都会展示经文，尤其是上下文，我不会断章取义。我遇到这个问题，这年轻人也在经历一些心理问题。他说他的成绩往下滑，然后神指示他要默想箴言书。现在他说就是他需要要默想或背诵的话，也该是他的课本和学业，对吧？但他说神要他背箴言书，他从第一章开始背，虽然在一开始很困难，但当他开始越背越多，并且默想，下个阶段是默想前得先背起来，对吧？你一大早就吃下一块神的话，他说这些经文对我说话，然后你先背诵它，对吧？你不需要整天拿着圣经走来走去，会撞到路灯或看手机，对吧？可以单单在脑中默想，无论你是在巴士、地铁或开车在路上，都能透过默念来默想，这本身就能使你兴盛。神应许了这一点。 Amen。 所以他默想了箴言书，结果呢，当他参加即将到来的考试时，在默想神的话后，每一科都得 A。 现在他有个事工啊、我想他还活着。我读到时很惊讶，我告诉自己神已经在教我默想了，所以我抓住一个见证，我告诉自己，当时我还在念书，所以我说就是我要默想神的话，不是像我尽所能的努力学习。但当谈到神的话以及背诵和默想时，我把神的话放首位。阿妹，你们有些人的孩子在考试期间就不来，对吧？让我告诉你们，把神放首位。你知道，就只是几个小时，周日早上，对吧？他们死记硬背，什么也不会发生了。我是说，如果他们不会，就不会，太迟了，明白吗？好，何不把神放在首位呢？也许神会向他们显明一些事情。对吗？神会让他们学习更重点的东西。当你把神放在首位时，你想要的东西回头一看，发现它就在那儿。但当你在追求这些东西时，会发现要是没有神，这就像是跑步机，你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付出很多努力，汗流浃背，却毫无进展。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会加给你们。阿们。阿们。有些父母甚至没来，因为孩子们就要考试，对吧？在接下来几周，所以为何要担心？我得表现出担心，所以不去教会。这样大家就知道我是好父母。不，如果你希望孩子有最好成绩，你会去教会。阿门。赞美主。所以神说，好吧，你能看到结果吗？诗篇一篇也告诉你，你会像树一样。我很爱神的话，你可以看到画面，这画面会进入你的灵并且发芽。阿门。要像一棵树栽在，你们知道这些经文，我就不重复了，好吧？很多人知道这些经文，我知道你们知道，但要知道默想与兴盛是如何在各个领域息息相关。不仅是在你的学习，也会在育儿，在你的职场，甚至在你的健康，你的健康，你的长青，你的青春也不枯萎。 Amen。 看到人年岁增长真是太棒了，对吗？而他们的青春永不枯萎。记得我们一直在研读生命记33章中亚舍的祝福，他说什么？亚舍在众子中蒙福，亚舍表示幸福，是幸福的意思啊。他说愿他得他弟兄的喜悦，可以把脚站在油中。亚舍的祝福中提到很多与脚相关的事物，你的鞋，你的凉鞋是铁和铜的，你看鞋站他的脚，我认为这与行走有关，属灵的行走，在灵里行走，走去得着你的产业。但也别过度属灵化，而忽略了身体层面，身体的行走也很重要。他说你有多少日子就有多少力量。现在注意注意注意，魔鬼是如何试图偷走这节经文。每次你听到，接下来几天魔鬼就会偷走它。耶稣说当道落在不明白的人的土地上时，撒旦会立刻来并且夺走他，别让他这样做，好吗？魔鬼会来偷走道，注意是立刻，知道为什么吗？他不能让他生根。现在听好，你在听这节经文吗？知道他真正表达的是什么吗？他说你有多少日子就有多少力量。今天无论你走到哪儿，那些医疗事务的专家都会告诉你，随着岁月增长，你力量会衰退。我说的对吗？这在自然界是真的，这些经文是超自然的。你有多少日子就有多少力量，这就是亚舍的祝福。亚舍的意思是幸福，而幸福会让你强壮、健康、年轻、蛮有活力。阿们。所以要快乐，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赞美主，哈利路亚。考试期间在主里欢喜，我再说一次，要欢喜， Amen， 要有快乐的心，赞美主。所以圣经说，你有多少日子就有多少力量。令人惊讶的是，在新约中很少看到十二支派被提及，尤其是他们的具体名字。 Amen， 你有西布伦和拿弗他利支派，关于黑暗之地被一盏明灯照耀，因为耶稣去了加利利一带，在加利利湖旁，整个地区都被提到，就像是顺口一提引用了以赛亚书。但没有人说这人来自加利利支派，只有一句话，你们加利利人，但哪个支派呢？圣经新约当中提到有个人是来自亚设支派。我们来看这个故事，婴孩耶稣诞生后被带到耶路撒冷的圣殿要献给神，他当时还是婴儿。而圣经在路加福音二章中说，有位妇人说亚拿，他名字的意思是恩典，如果你叫汉娜或安娜，意思是恩典。好，乔安娜就是雅惠，就是耶和华，神的名字，神的恩典。 OK， 所以约翰是神的恩典。 OK， 这里有个亚拿，是一位先知，是亚设支派法内利的女儿，是亚设支派的人，所以她是恩典法内利的女儿。法内利其实是神的面容 Peniel， Pen 是面容， El 是神的名字 Peniel， 当神的面光照你时， Amen， 这表示什么？恩典正要临到你，你就会快乐，因为你在那个情况下得着恩典，对吗？所以他已经上了年纪。我喜欢圣经是因为他的用词很具体。我选择反映原文的版本。原文例如他已经上了年纪，对吗？而当很多人有些译本说非常老。当你说非常老，人们就会有那种很老的画面，知道吗？因为每个人对老都有既定印象。但当你说上了年纪，因为原文是说上了年纪，即使在希伯来文也说亚伯拉罕上了年纪，但他下一刻就在奔跑，跑去迎接他的客人，还记得吗？ Hello， 你知道他有多老吗？他跑去迎接客人时快100岁了，更确切的说是99岁，因为其中一位客人是神，告诉他明年他会生一个儿子。他在100岁时生了个儿子，对吗？他在99岁时奔跑，整个段落里说他跑了2次。你有多少日子就有多少力量，这些都是圣经人物。大家 amen 吗？对了，牧师，你不懂，我膝盖很痛了，那就走路。你的鞋子是铜的，别担心，走就对了。前几天我和儿子在一家咖啡厅，有位女士走进来拄着拐杖，总之她看到我，她很高兴我发现她是我们教会的。我们聊了一会儿，交通了一下，然后她坐下来说，我一直有髋关节和膝盖的问题，髋关节和膝盖，所以才拄着拐杖。她说看得出来她上了年纪，所以我就在咖啡厅为他祷告。我感受到一个词，他在说别停止走路，因为我告诉你，走路可能是最好的良药之一。当你感到腿部这里痛那里痛时，就走路，不要跑，是走路。你越是走，恩膏就会开始流动，有天你会惊讶地发现问题消失了。我告诉他，我感觉到走路这个词。他看着我，好的，我会走路。我说在社区里走走，别停止走路。我说首先即使是10分钟，我说就走10分钟，即使你拄着拐杖，对吧，就走10分钟。 Amen， 之后你会发现变15分钟，你会进步，你有多少日子就有多少力量。 Amen。 OK， 所以这还是几天前才发生的事。
他已寡居了大约84年。
好，
他已经上了年纪，从童女出嫁和丈夫住了7年，所以想想看，你觉得他结婚时大概几岁？
他可能大概16岁，他们当时很早结婚 ，OK， 15、16岁吧。
据说大概是15岁结婚，
所以我们就说16岁吧 ，OK，
大概16岁，他在16岁时，结了婚，和丈夫一起生活了7年，现在是几岁？
23岁，很好。其余的人学学数学 ，OK。顺带一提，神喜爱数学。你研究神的话，其中涉及很多数学，整个世界一切，对吗？就像我们身体以七为周期运行，7天，7×7，7×7，你要知道，就像啊，甚至是会幕，神喜爱数学，毕竟是他创造了它。数学是精确的 ，Amen。这是另一篇信息 ，OK。所以是23岁，他已寡居了大约84年。我喜欢这个翻译，因为他新现代中文译本 NET 也翻出了这个意思。他已寡居了大约84年。其他翻译说他是84岁的寡妇，让你以为他84岁，但他不是。他已寡居了大约84年，所以是23+84。是107，难怪会说上了年纪，对吧？他已经上了年纪，84岁不算上了年纪，明白吗？他年事已高，上了年纪，对吧？没有离开过圣殿，以进食和祷告昼夜侍奉主。如果你一天不吃东西，你身体健康，是个21岁的年轻人，好吧？就一天不吃东西，哇，我能想见其中一些人甚至无法走路，对吧？就像连牧师分享的，就像弟兄们，就是我们去商场，他去商场等等，弟兄们无法承受，对吧？我们无法像姐妹们那么能走，我们融化了，枯萎了，好吧？其实他们不知道，对吧，弟兄？他们不知道我们只是在找借口，这样我们就能坐在某处喝咖啡了，对吗？对吗？因为我们觉得某些事很无聊，对吧？对吗？你觉得这个红色好看还是紫色？我认为卡布奇诺，我是说卡布奇诺，我是说卡布奇诺的颜色，这个颜色可以了。我们其实不是累了 ，Amen，Amen， 弟兄们，嘿，我们有去当过兵 ，Amen，Amen。所以，我想问雷牧师，他怎么会知道男人的事？你不觉得雷牧师是美好的典范吗？我不会告诉你他多大，他看起来很年轻，他也很强壮，有活力，对吧 ？Amen。好像他在逆转老化过程，好吧，他没离开过。想想看，这位来自亚舍支派的年迈妇女，她应验了你有多少日子就有多少力量。在新约圣经中，神给我们的唯一例子就是这节经文的应验。他经常不吃东西，进食是复数，你知道吗？他每天都能从家里走到圣殿，没人推他去，他自己走去的，107岁了。那他的声音呢？他说话像老人吗？贾斯汀前几天告诉我，他小时候对我发过预言，不是前几天，是小时候。他说，我认为主在对你说，我有录音。我认为主在说，当你年老时，尽管你上了年纪，人们会惊讶你的声音为何如此有力。我爱这个预言，而我把它录下来。当时他大概是7或8岁，当他发预言时，我还留着那段录音。我认为这来自神，出自孩童之口。Amen。会有这种时刻。Amen。看看他的声音，下一节。就在那时候，他前来称谢神，并且向期待耶路撒冷蒙救赎的众人讲论孩子的事。换句话说，这婴孩在这里，他一个一个去说。你知道这婴孩是谁吗？你知道吗？他四处走动，并且宣告，各位，这就是那婴孩。他四处走动，这需要精力，这需要力量。你有多少日子就有多少力量，目前为止明白吗？
和你说另一个圣经故事非常有趣，是关于一个名叫，或你看他的名字，这里又从那里上去攻击底壁的居民，这底壁从前名叫基列西弗。圣经里没有微不足道的细节，当你研读圣经时没有微不足道的细节，当圣经告诉你这个叫底壁的城市以前叫基列西弗，表示名字有意义，名字在圣经中也有意义，不仅数字有意义，名字也有意义。 OK， 那么底壁是什么？底壁是神的话，神的话是指神的声音，今天我们称为 Rhema， Rhema 神的声音。有人问屏幕是你如何让神透过圣经对你说话？这是最好的方式，听好，如果神说话，但即使有天使出现等等，但与圣经不相符，就不是神，是光明天使，是邪恶的，是诈骗，明白吗？所以但是神最好的声音是你听到的声音，每次你读神的话时，你会熟悉一种特定的语调，尤其当你广泛阅读时，会发现一旦掌握这语调，同样的语调就会对你说话，你就能分辨神的声音。我在羊听我的声音，他没说我在羊要学习才能听见我的声音，你要知道神的声音，你就是这样得救的，你听见他的声音。我不记得，我没有听到，不是指外在事物，想想从内心而来的声音，他对你说话了， Amen。 所以这里有个叫底壁的地方，意思是神说话的声音，或是神的话语。你要如何得到神的Rhema？他之前叫基列西弗，这个城底壁以前叫基列西弗，猜猜怎么样？基列是城市，西弗是书，书中之城，有一座书中之城，这本书就像一座城市，有建筑物，不同类型的建筑物，还有有河流穿过，许多美好事物等着我们去探索，不同的房间，不同的密室，阁楼之类的地方，这城市为我们建的。 Amen。 花时间在城市里，以前的名字，所以首先花时间在书中之城，底壁就会从那里出来。
Amen。
你能看到吗？好的，所以他说之前的名称是城，这就是它的来源，底壁就等于书中之城，而底壁后来就发展出 Davar， 现在 Davar 就是神的话，神的道 Davar。 OK， 加勒说，记着加勒吗？当他85岁时他说了什么？给我这座山，他说我还是强壮，那座山上满是巨人，不是矮小的人，知道吗？ OK， 矮个子即使透过思虑也无法长一肘，我指他们的身高了，我不是在指那种，是指这些真的巨人，巨人。最近我看到一部小纪录片他们发现了长矛，这些人是以色列的考古学家，他们不是信徒，他们发现了长矛，像没在开玩笑，长矛的刃部就像这么大，甚至更大，就是这样，很锋利。他们说他们没发现矛柄，但说如果真是如此，那矛柄一定很重。圣经提到了名叫以实比便诺的巨人，他的长矛就像枷锁一样重，就是那么重，对吧？是在说巨人，但你知道他们尝试思考，他们说没人能举起这只长矛，它显然不是用来作战，因为你无法操控，但他们说长矛刀刃有很多锯齿状的边缘，表示他曾用来战斗。这些人不相信神，你看，如果你相信神，事情就简单了。所以他们开始思考，为何他没有用来战斗，为何是锯齿状，为什么有就是有些迹象表明他曾被用来击打过，所以有人说或许他是用来装饰的，他们总是这样说。但他们发现了属于巨人的长矛，地球上曾有过巨人，对吧？圣经有说到这个，这又是另一篇信息了。你发现了巨大的骨架，长的骨骸之类的，对吧？不是维加德，牧师，我们其中一位牧师很高，对吧？他是挪威人，对吧？不是他，这些人比挪威人或者任何北欧人还更高更大。我告诉你，巨人的确存在，哥利亚是其中之一，存留的啊。OK， 所以 加勒说谁能攻打基列西弗书中之城将城夺取，我就把我女儿亚萨给他为妻。现在看这个，神在对我们说，如果你征服这本书，我就把亚萨给你。这表示什么？牧师，这是说我单身啊，牧师会有叫林亚萨的女孩吗？我不介意是韩国人，好吧，赵亚萨。不不，他的名字是亚萨，亚萨的意思是脚踝饰品，脚链，脚链。他现在在哪？在哪？这里，脚。神是在说，那些掌握这本圣经的人，掌握圣经的人将领受，将得着他们的产业。 OK， 得着他们的产业。当然在真实的故事中，对吧，他女儿最好很漂亮了，明白吗？任何攻击基列西弗的人，而这真的发生过，对吧，有个地方叫基列西弗，仍然在以色列，对吧，任何征服基列西弗的人会得到我的女儿。结果女儿回来了，哇哦，你知道呵呵，大多数人会说哟，好吧兄弟，你征服了，你征服了，对吧，快去，她一定是个美人，她一定是个美人。正如我，正如我们即将要看到的，会发现她不仅是个美人，还有智慧和信心。 Amen。圣经说，所以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如果有人叫欧尼尔，对吧，欧尼尔是来自这个名字，有个演员叫雷恩欧尼尔，对吧，欧尼尔在希伯来文中是神的狮子。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其实是他的侄子，夺取了那城，加勒就把女儿亚萨给他为妻。俄陀涅夺取那城，神的狮子，我喜欢这点，他夺下书中之城。对了，要在这看到基督，其实是在启示录第五章，约翰有个意象是关于未来，对吧，当他在天堂时看到了一个有七印的书卷，一个大力的声音说，谁配展开并揭开这书卷的封印？这书卷代表亚当丧失的继承权，亚当丧失了继承权，对吧，只要他被封印，对地球来说就是坏消息。所以启示录中的每个封印都伴随着很糟糕的事，因为每个封印代表什么，邪恶的灵和审判之类等等的。所以有人能打开封印，让丧失的继承权成为我们的吗？约翰说，我就大哭，因为没有配展开那书卷的。有位天使告诉约翰，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的狮子已得胜了。然后耶稣走了出来，他在那章中以犹大狮子的身份出现，他打开了封印，嘘，有雷声，还有一些事发生。接下来几章告诉我们每个封印的含义。当他打开每个印时，其实是在救赎地球，脱离所有这些封印代表的事。阿们，这是个预表，书卷现在向我们展开了，我们的继承之书。但对有些人却是封印的，你甚至不关心他，好吗？看让你上瘾的戏剧，虽然感到感伤被触动，但回到现实，问题依然还在，这对你没帮助，但对他们有帮助，增加了他们的收视率，他们笑着去银行，去银行，哈利路亚， Amen。 但对你没帮助。我不是反对你们看，不是反对你们有一些娱乐，只是在说这些对你没帮助，懂吗？你是在帮助他们，对吧，你明白吗？花太多时间在这些事上是不明智的，是不明智的啊。 OK， 所以那些能掌握这书的人，我会把产业给他。 Amen。 这是从这里写明的属灵真理。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夺取了那城，加勒就把女儿亚萨给他为妻。我们将看到亚萨的性格。往下，亚萨过门的时候劝丈夫向他父亲求一块田，亚萨一下驴，加勒问他说，你要什么？哇哦，父亲问他，你要什么？他回答道， 这个是新约的祷告，赐给我。不要怕，有人会因为我说赐给我而让我内疚。他说，求你赐福给我。他说，你既将我安置在南地，求你也给我水泉。他父亲就把上泉下泉赐给他。上泉和下泉在以色列这种地方代表什么？你需要水泉，因为不能依赖雨水，雨水是季节性的，他们有秋雨春雨这些等等的，但不能依赖雨水，水源对他们来说是重要的，为了生活生活所需和为了浇灌植物等等，所以拥有水源，他们甚至还会为水井征战，对吧？所以这是真正的祝福。那什么是上泉呢？上泉就是圣灵降临，对吧？就是圣灵降临。下泉就是里面的灵，是为了引导你。圣灵降临并不总是真的，就像现在神的灵临到我，这帮助我传道。无论你为神做什么，当圣灵临到你时，你能做的会超越你自然的能力。如果你是传道人，会开始说一些没预备的话，讲得很好，你有时想停下来做笔记，但你知道这不是你，是圣灵接手了。圣灵降临总是为了事工，圣灵降临总是为了他人益处，圣灵降临总是为了神给你的一些任务或使命。 OK， 你可以向神求，因为亚撒示范了，得着你的产业说赐给我，圣灵就降临。 OK，但是你一直都拥有里面，拥有里面的灵，这是为了引导。圣灵降临是为了力量，里面的灵是为了引导。圣灵不会一直临到你，他为了服侍，来来去去，服侍结束后不会在你身上，他会离开，但里面的灵永远在你里面。是圣灵是为了引导。有多少人做了一些事觉得不对，我感觉不对，不知道为什么，但就觉得不对劲，你顺服了里面的灵。Amen， 在约翰一书一章有节经文说，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我想是约翰一书二章二十节，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在凡事上教导你们，不是假的，按着恩膏的教导住在他里面。Amen， 内在的恩膏是为了引导。到目前为止都明白吗？顺带一提，在新约中有对应的经文，他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立志是引导，神赐给你们意愿、渴望，一个版本说行善的渴望和行动成就他的美意。有多少人是当神告诉我做某件事时，一件我不想做的事，神说要参与这个事工，但我不想参与这份事工。像我之前说的，如果你不喜欢孩子，就觉得神呼召你去儿童事工，请不要去，那不是神的声音，好吗？因为当神指派任务给你时，总会在你里面赐下渴望和意愿，这就是引导。而且不仅如此，你可能有渴望但没做的能力，他甚至会给你能力去做。对了，这节经文呢，前一节经文太常被滥用了，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一向都很顺服，不只是当着我的面时才顺服，我不在时你们更加顺服，要战战兢兢地活出你们的救恩。我听说有人滥用这些经文来让信徒感到恐惧，他们说，对，我们的确是因恩典得救，但你知道吗？圣经说要活出你们的救恩，听说过吗？他不是说努力，而是活出。为什么？下一节说神在心中工作，活出神在你们心中工作的事，活出来。 Amen。 战战兢兢在希伯来文是谨慎的意思。 Amen， 带着敬畏赞美主，好吗？神在你心中工作，你活出来。 Amen， 神把信息放在我心中，现在我活出来。 Amen， 神在服侍者心中工作。 Amen， 而他透过服侍活出来。Amen， 神把爱放在你心中。如果你现在和你的丈夫有问题，对吧？神运行那爱，他先在你心中动工，再给你力量去原谅你丈夫。 Amen， Amen， 这就是基督徒生活。我们不能鞠躬，是神一直在工作。 传教士们，我要给个建议 ,OK, 会对你们有帮助。你在讲道时会认为是在为神工作吗？这是最大的错误。你不是在为神工作，是神在你里面还透过你工作。一旦你看到这一点会改变你的生命。Amen, 因为很多人他们认为我得服侍神，我讲道是为了神，神不想要这样。神要你等待，直到他开始在你里面还透过你工作。你是器皿吗？首先在你准备的过程中是否收到神在你里面动工的信息，你的心雀跃，他给你传讲这话语的渴望，我在分享我是怎么做的，然后他会给你执行的做的能力，而这一切都是神，你知道这是神，所以你不能鞠躬，不能为此得荣耀。 Amen, 而不是我必须为神工作，我必须为神工作，神是配得的，是的，我要顺服他，我在为神工作，这样你就是在靠自己，不要敞开让神在你心中工作，然后甚至做也是神的作为。 OK, 所以赞美主，目前为止都明白吗？明白吗？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我有话要给大家。当我在预备时，主告诉我有些人在经历睡眠问题，尤其是无法深度睡眠或在夜间频繁的醒来。我要给你们一句话能帮助你们。好，是出自诗篇119篇148节，大卫说，我睁着眼，我睁着眼等待每个更次，为要默想你的言语。在以色列会守更，比如从6点到9点，9点到凌晨12点，凌晨12点到3点，3点到第四更是最黑暗的，他们说是3点到6点。所以耶稣说，主人来到看见仆人这么做，他就有福了。如果我是第三或第四更时来，就是最黑暗的时刻。如果我看见他这样做，他就有福了，耶稣说。所以即使是守更，你会说，牧师，我通常在凌晨两点左右醒来，然后我需要继续睡，我需要上班，又在凌晨四点左右醒来，我睡得不好，知道大卫说什么吗？大卫有失眠的问题。有学者是这样说，因为他在夜间说很多话，他起床赞美神，不仅如此，他说，我睁着眼等待每个更次，为要默想你的言语。你知道你现在在做什么吗？我告诉你，我知道，因为我经历过。我睡不着觉，真正帮助我的是默想神的话。大卫走到了极端，他说，我睁着眼等待每个更次，尤其在夜晚，好像问题会被放大，像有邪恶的东西在作祟，好像事情看来更严重，身体症状似乎更强烈，那种忧虑和不安的感觉更沉重，不觉得是这样吗？当早晨来临时，就像哦，对吗？但大卫说，我睁着眼等待每个更次，我期待时不时醒来，知道为何吗？大卫说，为要默想你的言语。我会找到那些时刻，如果魔鬼要让你醒着，这一次就会被用来造就我。我告诉你，多年来我会在夜间被启示所祝福。作曲家们听过圣经那句话吗？他甚至在夜间赐下歌曲。想想看，神在夜间时赐给人们的事物，神赐下盟约，神在雅各夜间睡觉时与他立约，神在所罗门夜间睡觉时赐给他智慧，有太多事在夜间发生。午夜时分，天使出现了，他们进行了一场摔跤，我们不知持续多久，凌晨一点两点，但时间很长。圣经上说，直到天亮，天亮了，让我走吧。在清晨，很多事在夜间发生，神也在活动， 不只是黑暗权势，神也在活动，要知道这一点，何不利用这一点呢？如果你睡不着，就默想，选一节经文来默想。你在听吗？选节经文来默想。哈嘎他的话，你们得力在于平静和信靠，你们得救在于悔改和安息，你们得力在于平静和信靠，在于平静，夜间的平静和信靠，你很可能会再次入睡，而这一次会睡个好觉。但如果没有发生也没关系，两种情况我都遇过，我默想就睡着了，有时候我感觉我没睡多久，只有4小时或多一点，要怎么面对这一天呢？但因为我有默想，不知为何一整天我的力量，这个效果比我告诉你，比没有睡好还好得多。所以大卫走到极端，他说，我睁着眼等待每个更次，为要默想你的言语。你跟我说，牧师，我太忙了，没时间默想，所以圣经用了昼夜这个词，这本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 OK， 昼夜，诗篇1篇3节，喜爱他默想神的话，何时？昼夜啊，看到了吗？其实我有件事想跟大家分享，其实是整个事情的核心，但今天就到此为止吧。今天就到此为止。妹妹，之后还能继续，你想要吗？订阅这个频道好吗？我们会通知你，不需要通知你，你每周日都会来。 Amen， 你会听到神的话，所以找些经文好吗？我给你一节马太福音7章11节，我为你准备了这节经文，举例来说，你拿这节经文好吗反复思考。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你要默想，你们虽然不好，为什么？你虽然不好，耶稣说他与一个黑暗的背景形成对比，神的良善与人的邪恶形成对比。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你默想他，你会很兴奋。我告诉你，对，不好的人会给好东西，对吗？而且他们的好东西不一定是神的好东西，对吧？他们认为很多糖果好，有好的胃口，对吧？但你知道要拿好东西给儿女，对了，因为这是健康，神会赐下健康吗？对吗？你们虽然不好，会给孩子健康吗？会提供他们接受医疗照顾的机会吗？会希望他们生命时康复吗？何况你们，你才求几天就觉得够了吗？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牧师，我怕自己会早逝，你曾向神求长寿吗？我朋友说不能向神求长寿，该走时就得走啊。跟你朋友说，如果他想去，他可以自己去，但你能向神求？你知道大卫向神求长寿吗？你求过什么？这是好事吗？这是好事吗？如果你太早去了天堂，对人间就不再有用。相信我，神在那里有满满的完美，好吧，他不会，反正别太早去。所以总之，这是好事吗？神为何不直接给我，给求他的人？你求过吗？你求过吗？我不懂圣经啊，牧师，我真的需要神的智慧，你求过吗？如果这个启示在你心中变得强烈，你会每天都在向神求，对吗？只要是好东西，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 OK， 嘿嘿嘿嘿嘿，我不应该为你默想， OK， 这是你的默想经文，该结束了啊！我还得为你做这件事，为你拆解吗？啊，被宠坏了啊。 OK， 选一节经文默想它，享受它，你睡不着就默想它，相信我，你的 你的身体仍在休息。 Amen， 你迟早会回到正常的睡眠周期。 Amen， 赞美主。或许这里有人，你从未接受耶稣作为你的个人救主和主，这位末后亚当降世，赎回了第一个亚当因犯罪失去的一切。我们都因亚当犯罪成为罪人，同样神命定这末后的人，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因他的顺服，我们都在神面前成为义人。你是否有信靠耶稣基督？信靠主耶稣基督，你和你的全家就必得救。如果这是你，现在就和我一起祷告说：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下你儿子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感谢你，你使他从死里复活，好让我在耶稣里称义，我所有的罪完全得赦免，所有的疾病都得医治。感谢你天父，你看顾我，感谢你天父，你照顾我。耶稣基督是我的主，现在和永远，奉耶稣的名， Amen， 赞美主，赞美主， Amen， 赞美主，赞美主。请站起来。你们都蒙福了吗？不要把保护视为理所当然，好吗？永远信靠神，你们所求的他必会赐下。 Amen。 亲爱的天父，奉耶稣的名，当你的子民向前使，主啊，我为这整周祈祷，主啊，让你的天使行在他们前面，修平一切崎岖之地，赐给他们你的智慧和启示的灵，使他们认识你天父，即使当他们打开圣经或寻找经文来默想时，你的智慧之灵连奇妙的圣灵都会赐他们那话语，主啊，来对他们说话，使他们能背诵默想并以此为粮。天父，求你使这成为我们新的生活方式，与其默想我们的恐惧担忧，主啊，求你赐我们，主啊，恩典和行恩典的能力，主啊，成为我们新的生活方式。我为所有人祷告，天父，每个听见我声音的人，随着他们的日子增加，力量也必增加。天父，我愿亚拿、加勒和亚伯拉罕的故事成就，不只是圣经里的故事，主啊，但主啊，让我们今天成为你话语的活见证。愿一切荣耀都归于耶稣基督，奉耶稣的名，大家一起说，再见。愿神祝福你。